救主在加利利海边施救时，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听到他讲道，他登上彼得的渔船，请他们将船撑开，稍微离岸。讲完道后，他告诉整夜捕鱼却一无所获的彼得，把船开到湖中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服从而捕到了很多的鱼，连渔网几乎都要裂开了。彼得于是呼叫同伴雅各、约翰来帮忙，在场的人都惊讶的能够捕到那么多鱼。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惧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路加接着告诉我们，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于是成了主的门徒。门徒和纪律这两个词的英文都源自于同一个拉丁字根，意思是学生，强调的是实践和练习的功夫。律己和自治是耶稣门徒一贯且恒久的特质，就像彼得、雅各和约翰所树立的榜样，他们真的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什么是门徒身份？主要就是服从救主。门徒身份包括许多事物，门徒身份就是贞洁，是十一奉献，是家人家庭晚会，是遵守所有的诫命，是撇下对我们不好的一切事物。生命中的每一项事物都有其代价。想一想救主针对今生平安和来世的永生所给予的伟大应许。门徒身份是值得我们付出代价而获得的，我们付不起不付的代价。门徒身份的要求跟应许的祝福比较起来，实在是少之又少。基督的门徒会接受到一项召唤，不仅要放弃追求俗世事物，还要每天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意味着遵从基督的诫命，建立他在地面上的教会，也意味着克己。诚如拿撒勒的耶稣教导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不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儿童会歌曲，总是深深感动着所有跟从夫子的人。我愿效法耶稣基督，我愿跟随他道路，我愿在言语行为中真心爱人并服务。让我们来思考耶稣做过哪些我们必须效法的一些事。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我们大家每天都能做一点好事，不论是为家人、为朋友，甚至为陌生人都可以，机会随时随地都有。耶稣是好牧羊人，总是看顾着他的羊群，关心那些迷失的。我们可以找出那些孤独的或是叫不活药的人，跟他们做朋友。耶稣对众人总是充满怜悯之心，包括穷苦的麻风病人，我们也可以有怜悯心。摩门经提醒我们要与哀者同哀。耶稣为他自己的神圣使命，也为他父的伟大事工做见证。就责任而言，我们可以在任何场合中做神的见证。耶稣邀请小孩子到他那里去，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关怀、爱心以及照顾。救主真正的门徒应该随时准备好舍掉生命。有些人有特别的机会这样做。教义和圣约劝勉我们，任何人都不要惧怕为我的缘故舍掉生命，因为凡为我的缘故舍掉生命的，必再得到生命。凡不愿意为我的缘故舍掉生命的，就不是我的门徒。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读到有关门徒斯提凡的故事，当中说他得满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提凡在耶路撒冷遇到一群与他敌对的听众，即使他们看到他的面貌改变，竟然还是诬告他亵渎神。斯提凡为救主的神圣性做见证，当他呼吁众人悔改时，群众中有好几个人竟然用石头打他，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即使濒临死亡，斯提凡口中最后的话仍是：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教会一开始在墨西哥发展时，有两位忠信的领袖都是基督的门徒，由于信仰的关系一一殉教了。这两位失去生命的弟兄是蒙瑞拉培尔与莫拉维森。在墨西哥内战期间，蒙瑞拉培尔是墨西哥小城圣马可市的分会会长，莫拉卫森是他的第一副会长。1915年7月17日，他们被扎帕塔党羽逮捕，并被告知只要放弃武器，弃绝这怪异的宗教，就可以活命。蒙瑞告诉那群逮捕他的人，他没有任何武器，他唯一能够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只有他的圣经和摩门经。他说：各位先生，我自始至终携带的武器就是这些，这些是对抗错误的真理武器。由于搜不到武器，他们便凌虐这两位弟兄，逼迫他们说出藏匿武器的地点，但是根本没有武器。于是在卫兵的监视下，他们被带往小城郊外。逮捕他们的人要他们站在一棵白蜡树下，面对一排执行枪决的行刑队。指挥官说，只要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加入扎帕塔的行列，就可以重获自由。但是蒙瑞弟兄回答：我的信仰比我的生命还宝贵，我不可能放弃它。接着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会被射杀，并问他们是否有任何要求。拉佩尔弟兄要求在行刑前可以获准做个祷告。就在行刑队面前，他跪了下来，用众人都听得到的声音向神祷告，祈求神祝福保守他的家人，看顾风雨飘摇的小分会，因为教友即将失去他们的领袖。做完祷告，他引用救主被钉十字架上的话，为那即将处死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这样，行刑队射杀了蒙瑞和莫拉两位弟兄。几年前，我前往墨西哥重组一个支联会会长团，主持面谈时，有幸能认识蒙瑞拉培尔弟兄的一位后代子孙。这位弟兄见证的深度以及对福音的忠诚都让我的印象深刻。当我问到蒙瑞弟兄其他的后代子孙后来情况如何，他说很多人都去传教，在教会里保持忠信。在教会早期，除了司密约瑟和司密海伦以外，也有其他门徒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舍命。教会第一位主教裴垂志爱德华的忠诚在教义和圣约里很有名。1833年7月20日，爱德华在家中陪伴刚生产完身体虚弱的妻子，这时有三个暴徒突然闯进他的家中，将他拖行到混乱的街道上，然后再拖到广场上。当时他们也已经把艾伦·查理带到广场，一群为数约500人的暴徒透过发言人要求爱德华与查理弃绝对摩门教的摩门经的信仰，否则就必须离开该地。裴垂志爱德华回答：如果我必须为我的宗教受苦，充其量就是其他人已经加诸在我身上的那些了，我从未故意在本地伤害任何人，因此我绝不离开，我从未冒犯过任何人。 如果各位虐待我，就是伤害一位无辜之人。暴徒于是以热焦油混合侵蚀肌肤的珍珠灰，从头到脚涂抹在爱德华和查理的身上，接着丢掷羽毛，让羽毛粘附在滚烫的焦油上。数年之后，爱德华以46岁之龄去世。斯密约瑟先知表彰他写下这样的话：他失去性命乃起因于米苏里州的迫害事件，诸多受迫害者的血会要求复仇，他也是其中之一。陪随着爱德华留下的传承仍活在后世诸多正义子孙的身上。然而我们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并非要求为教会而死，而是为教会而活。我们每天需要过着基督般的生活，比舍去生命还要困难。我得知在战争期间有很多人能够无私、英勇、高贵、不惜一死的伟大行为，但是战争结束后返回家乡却无法应付过一般日常生活的负担，于是成了烟酒、毒品以及放荡纵欲的奴隶，终究丧失了生命。有人会说，我是个凡夫俗子，既无过人之处又没有地位，我刚来到教会，才干能力都很有限，没有什么能够贡献的。或者会说，我太老了，不能改变了，我已经行将就木，为什么还要做尝试呢？改变永远都不嫌迟。门徒身份不是从崇高地位、财富或高深的学位而来。耶稣的门徒来自各行各业，然而门徒身份的确要求我们舍弃恶行，乐享甘会长所说的宽恕的奇迹，而这只能够透过悔改而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弃绝罪，每天都下定决心做个跟随真理与正义的门徒。诚如耶稣教导的，你们应当是怎么样的人呢？我实在对你们说，应当和我一样。很多人都认为门徒身份的代价太高、太沉重，对某些人来说，则意味着要放弃的事物太多。但是十字架并非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沉重。透过服从，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力气来背负它。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能够很肯定地说，他的样式已经成为我们的样式时，我们就真的可以宣告，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只要愿意付出代价，每个人都可以获得门徒身份的祝福。门徒身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有目的，所以我们不会漫无目标的飘荡，而能够稳健的行走在直而窄的道路上，那就是能够引领我们回到天父身边的道路。门徒身份能在我们忧伤时带来安慰，能使我们良心平安，在服务中得到快乐，这一切都能让我们变得更像耶稣。透过跟随救主而拥有的门徒身份，会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了解并相信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救恩原则及教义。透过我们的门徒身份，我们会感激斯密约瑟先知在我们时代复兴这些救恩原则的伟大使命。我们欢欣，因为圣职权要及其权柄已经从教会诸位总会会长代代传承而下，从斯密约瑟先知传到了现任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的手中。我们感激由于跟随救主而来的门徒身份，我们能够带着满足、快乐及成就感享有他所应许的今世平安。透过我们的门徒身份，我们能够获得面对生活挑战的灵性力量。今生与永恒的一大祝福，就是被算为主耶稣基督的忠诚门徒。我对这项真理有深刻的见证。 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